我先讲平等，平等很难。尤其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大乘佛法里面呢，道教、一贯道、民间宗教都拜观世音菩萨。为什么？因为观音菩萨本身是无我的，所有众生礼敬他拜他，他就会救你。他不会说哦，佛教徒我才度，其他我就不度。观音菩萨是平等心，这给我们老师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。你要对一切好的学生跟坏的学生呢，都要平等心去教他，你这样才叫是观音菩萨的好弟子。当然我们好老师啊，以论语来说，得天下英才一教之一乐也，遇到好的学生当然你很高兴。那不好的学生呢，他虽然读书不好，但是他品德很好啊，他也会有成佛的可能性。所以平等心是很难修的，平等心要从华严经的礼敬诸佛。好，请看这张中国山西省崇善寺的三个，这我们中国台湾很少看到，这是我去中国大陆朝圣的时候我也是很讶异。它是以华严经第一，右边第一个叫千波文殊，不是观世音菩萨只有一千只手，它是文殊菩萨也有一千只手。好，右边请老师帮我点一下，它有一千只手，每一只手啊有一个波，每一个波里面有一尊佛，所以它代表千佛的老师。中间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千手观眼观世音菩萨，我想大家很熟。左边那一个呢是代表普贤王菩萨，后面代表圆满的法界，所以是代表华严经第一参、27参跟53参，这是以教义以及佛教的雕像结合。所以好，文殊菩萨我们刚才看过，好看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里面也有千臂千波曼殊师利，这是在按照东密的造型。所以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有一千只手，文殊菩萨也有一千只手，代表千佛的老师。好，再看这张，哎，是 one of my favorite， 我很喜欢的。在台湾南部有个道场，背后呢敦煌的壁画，千手千眼观世音的。好，你看到他的脸部呢就是有留胡子的，代表大丈夫像。他不是男众像也不是女众像，而是超越男女的大丈夫像。那前面呢还是16只手的准提观音，准提菩萨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好，接下来你看浙江省普陀山普济寺的毗卢观音。好，这印光大师就住在普陀山。好，传说这个普陀山的毗卢观音很不可思议，拜大悲忏的时候呢，100个人进来绕佛还是可以，200人呢还是可以进，他们叫圆通宝殿。好，那在这里可以看到，那他带毗卢观音，所以叫毗卢观音帽，然后也叫毗卢观音。请看右手，右手是善财童子，代表华严经，左边是龙女，代表法华经，所以表示观音菩萨弘扬华严跟法华。那这个 idea 被谁拿去呢？道教南海古佛观世音，你看现在民间宗教紫竹林观音，他就供什么善财跟童子，其实他是本来是从佛教的这个雕像而来的。接下来再看圣十一面观音，有11个头，代表华严经十地。接下来还，这是我们桑叶精舍，我的精舍，木雕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接下来再看日本市，这在新加坡6臂如意轮观音，这是东密的造型，6只手代表他度6道众生，他有拿如意轮、法轮、还有摩尼宝、还有莲花，那也有1只手是空的，代表空性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有6只手是代表度6道众生。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那在藏传佛教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造型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也受他的历史跟文化影响。好，那请看一下，他呢有3个面，绿的、白的跟红的，请老师帮我点，不是第一层，第一层的第一个白的叫做宁静，心要很宁静。右边红色的代表慈悲，左边绿色的呢代表愤怒，所以这样好像旋转一样啊，绿色的在左边，然后到中间，然后呢在上面，所以33得9+1是吧？10，然后最上面是阿弥陀佛。所以藏传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代表华严经的十地。 曾经有一个基督徒问我说，奇怪，你们佛教为什么千手观世音菩萨这么多只手，像 spider 像蜘蛛一样？我说不是，它是象征主义，千手代表能力很多，千眼代表智慧，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手里面就有眼睛，代表手到也眼到。接下来藏传四臂观音代表慈悲喜舍，所以你看到观音法门在全世界都很弘扬，可是它的雕像不一样。请看第二个普贤菩萨，哦，对不起，第三个普贤菩萨，这是在中国大陆四川成都啊，成都普贤峨眉山我也去过，不过我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建好，这是2006年的峨眉山。你看普贤菩萨也有十个头，它代表它也是通达华严经的十地法门。然后呢，它的大象你看东南西北，代表四方它都能够弘扬佛法，所以大象呢是代表忍辱负重的意思。接下来这个刚才看过铜铸的明朝万历年间的普贤王菩萨。好，接下来这是台湾大华严寺，它刻三个大象，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。普贤菩萨都能够通达，你们读金刚经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事实上普贤菩萨也是通三世一切诸佛。所以你要问我讲生命觉醒，讲大乘佛法，我觉得文殊、观音跟普贤这三个菩萨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好，你看北传普贤王菩萨，普贤菩萨也坐在大宝莲花里，好，代表六度波罗蜜。好，再看日本的国宝普贤菩萨，那他骑六牙白象，而且他正经过的时候都会大地六变震动，所以会御天曼陀罗花，有很多的这个莲花。接下来再看中国从唐朝传到日本的唐密跟东密的造型，普贤菩萨他就不一样，他拿铃跟杵。再看到了西藏佛教，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那他长得呢就是西藏人的造型。所以可见呢，佛菩萨呢在无量的世界跟无量的时空或无量的国度里面，他会显现不同的造型去度不同的众生。好，到了最后西藏佛教就把这三个菩萨换了一个，叫智慧慈悲与力量。好，请看文殊、观音跟金刚手，金刚手呢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其实不是只有一贯道会拜，事实上佛教也很重视，因为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我们今天看那个短片，一开始衔接千佛的地方，释迦牟尼佛说在56亿7000万年以后，这个世界会经过好几次核爆炸，人类呢会继续呢诞生，然后呢会有新的生命，那时候的人寿命都很长，大概有84000岁，相貌都非常的广大。那弥勒菩萨就会在印度菩提迦耶的同个地点，不管时空的变化而成佛，那是叫做龙华树。所以弥勒菩萨事实上是当来下生佛。然后请看这个敦煌云冈石窟的叫十地交角的弥勒菩萨，交叉脚交叉，它是代表它正到十地下移呢。现在弥勒菩萨就在兜率内院，将来它就会成佛。好，再看新加坡佛牙寺，新加坡很有福报，它建了唐朝的弥勒菩萨右边跟左边啊，在佛像雕像里面一佛二菩萨代表净土，佛是代表究竟成佛，像西方三圣各位都知道有观音跟释智，对不对，是他的助手。可是弥勒菩萨也有他的助手，一个叫做法华林菩萨，一个叫妙相林菩萨。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呢，他也会有两个菩萨跟无量的眷属。好，再看唐朝弥勒，一般我们现在知道的弥勒就是什么，布袋和尚，中国人喜欢胖胖的，对不对，肚子大大的，皆大欢喜。事实上真正的弥勒造型应该是这样，这样是他的报身造型，也就是说他相好庄严呢，等同十地的法云地的唐朝造型弥勒菩萨。 好，到了西藏，你看现在呢，在西藏的哲蚌寺呢，还所雕的铜鎏金的弥勒菩萨，所以弥勒菩萨就在兜率内院说法。好，这是印度智慧林用铜鎏金的两层楼半高的弥勒菩萨造像。好，我放这么多的图片是给各位看，就是说我们要做大乘菩萨道的行者，我们发了菩提心，那要行菩萨道，那我们要学文殊的智慧、观音的慈悲以及普贤菩萨无有穷尽的怨恨，这样子你才是真正行菩萨道的佛弟子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那现在的佛菩萨请问应该叫什么样子啊？当然佛像也会演变的。好，请看一下，你猜猜我是谁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猜猜看。啊，这是我有一次在捷运广告拍到的。啊，他下面写 Bodhisattva， 上面写 AIDS， 艾滋病。当然我今天不是谈艾滋病啊，谈 Love Life 跟 Live and Life， 就是要有爱心，珍惜生命，而且你要活下去。好，你看在我们台北市你也可以做菩萨。其实刚才这尊呢是什么呢？是四臂观音，四臂代表慈悲喜舍，所以表示说现在全世界的众生有不同的族群，那你不小心呢直接或间接得到艾滋病的年轻人，或是输血，或是像南非，那这样的众生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他。注意听，佛教讲一切众生都平等，你不要舍弃任何族群，任何一个的族群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乃至于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现在不学佛，可是他也有佛性。哪一天他在轮回转世的时候，他听到佛法的时候，搞不好他先比你上开悟。所以现在我也要给大家下面一个问题 Q&A， 你怎么样在你的教育环境里，你也做一个永不退心的菩萨？这个很不容易。好，那请问普门品讲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而为说法。那请问你觉得现在的观世音菩萨应该怎么雕啊？我觉得了，我有个建议，现在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，可能要多两只手，一个拿 mobile phone， 一个拿 computer， 是不是？他以前的造像是代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嘛。好，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第七，我快要讲完了。藏传佛教里面伟大的宗喀巴大师，他讲了出离心、菩提心跟空性见，请你自己看。但是我今天要讲另外一个重点，那出离心、菩提心跟空性见若他成就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他就是佛。请看，这是北京雍和宫铜铸的两层楼高的宗喀巴大师。好，清朝的时候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弘扬大乘佛法，也弘扬金刚乘佛法。好，当菩提心、出离心跟空性见三个都圆满的时候，就是佛。那我今天举阿弥陀佛给你看，请看一下敦煌的西方三圣。时间有限，我放快一点啊。你看，这是按照敦煌壁画画的极乐世界图，按照观无量寿佛经画的。所以佛教有广大的资源、图片、音乐、艺术是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的，尤其是在中国大乘佛法这块国土。那这张呢是按照清朝一个居士画的，现在原版在故宫博物院。然后呢按照观无量寿佛经，注意提醒你中间看一下，阿弥陀佛是红色的，中国人的阿弥陀佛是金色的，因为中国人喜欢金，代表庄严圆满。可是呢在这张的行卡，阿弥陀佛代表红色，是按照受西藏佛教的影响，莲花布是以红色圆满，右边观音，左边大势至。所以你看到阿弥陀佛是住在镇定句里面。接下来各位唱阿弥陀佛有没有唱过光中化佛无数亿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呢，其实观想要再加油，我们很少观想，观想是要训练的，在南传跟金刚乘是很重视观想，当然大乘也有，不是没有。假如你举入读智者大师的《释禅波罗蜜》也有，但是呢，这张图片就可以看到光中化佛无数亿。接下来你看，当你将来莲花化身的时候，就从大宝莲花，这是呢上品上身，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无生法忍。 那你再看这张莲池海会莲花化身啊，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老师帮忙按右下角一个小朋友，注意听，极乐世界的人，你说真正去读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我讲结论哈，到了极乐世界是每个人都长得一样的，而为什么这个壁画里面会画有小人小孩子呢？好，再看右上角有一个出家众穿比丘的，右边对，再看上面是有在家，左上角也是在家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画的图是方便说，是讲他没有往生以前的身份，到了极乐世界，按照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是应该每一个人都是32相80种好，都是长得一样的。因为假如到了极乐世界还有小朋友的话，那有一个问题，小朋友就会有生老病死，那就有轮回，那就不叫真正的极乐世界啊，这一点是我要补充的。好，你看这是敦煌的壁画，我刚才问你今生的远程目标是什么，以我个人来讲，我今生的远程目标是想西方极乐世界蒙佛接引，因为极乐世界是最殊胜的，净佛国土法门是很殊胜啊，或许将来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。这是敦煌的壁画，当你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你能够呢修到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很殊胜的。好，这是大乘弘扬的极乐阿弥陀佛，接下来再看，这是新加坡排行榜第一名的阿弥陀佛。好，接下来你看，这呢是临终25位菩萨来接引你，传说这是善导大师画的。接下来你看日本的国宝西方三圣，所以你若去日本或韩国，你会发觉净土宗跟观音法门也非常的兴盛。再看下一张，阿弥陀佛从山里面穿出来，叫山岳阿弥陀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只有日本佛教有，因为它依经文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无所障碍，照十方国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好，接下来这是藏传佛教的极乐净土，阿弥陀佛是红色的。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还有临终八大菩萨来接引你。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，请看第七页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时间有限，我要给大家问问题。好，那所有大乘菩萨道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出现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什么叫菩提心？请你写下来好吗？菩提心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叫离苦得乐，愿一切众生我真正都离苦得乐。请问德雷莎修女把她一生都奉献给印度的贫穷的人病人，那她会不会成佛？答案不会，她最多只升到那天上，因为她的确愿一切众生都离苦。那印度的马哈甘地，甘地也愿一切众生离苦。你会发觉除了佛教之外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，其他来自于台湾的一贯道也是做了很多的善事啊。很惭愧的说，我爸爸就是一贯道的，还是点传师啊。但是他们也都帮一切的众生离苦，注意离苦一切的众生，包含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池里游的、水中跳的，你要有平等的大悲心。所以希望各位学员或老师，你听完佛法以后啊，你不要放弃一切的众生，你要从小孩子会到你的班上来教，一定跟你有缘的，世界这么大，会到你班上当学生一定有缘，只是你没有神通看到你过去式而已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发愿帮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可是这样还不是菩提心，还要一个发愿帮助一切的众生都成就无上的佛果，这两个条件都具足才叫真正的菩提心。所以佛经里面常常用两句话，叫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那菩提心很抽象，我下面给各位看几张图片啊。阿里山的日出，看一下，阿里山是台湾东南亚是很高的山，好，各位假如有机会发菩提心，就像这样，在假如有机会你去阿里山，带着家人啊，哎，或是小朋友啊朋友呢，一大清早呢你就去住那边 hotel 住民宿，希望早上4、5点起来看日出。好，那你看呢，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是黑黑的，接下来太阳开始起来的那一刹那，哇，小朋友就尖叫了啊！你看爸爸妈妈，你看太阳出来的那一刹那，你看万丈光芒，那一刹那太阳 第一道光线就划破了黑暗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你再看，光芒就升起了，对不对？你尤其是他离开那个棱线啊或地平线的时候，从山里面那一刹那出现的是最耀眼的。所以菩提心就像这样，接下来他像日出一样继续旭日东升往上升。接下来你看离开云海的时候是这么广大，这张有点像普贤菩萨的峨眉山的峨眉云海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讲一个老师肯发心啊，其实就像太阳一样。我们学习佛法最殊胜的就是菩提心。在华严经里面初发心功德品说，当一个人啊在佛前面发了菩提心愿，他会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，就像太阳一样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发完以后呢，出去以后就没有菩提心了，所以大家头都是暗暗的。所以现在有个条件，就你发完菩提心以后，你怎么透过禅定止观啊维持你一直都不退心，这个很难。那为什么菩萨会知道生生世世他永不退心呢？因为他通达佛法，他知道一切的因果，只要自己去努力，绝对呢有因缘果报的法则。所以作为我也当过老师啊，我觉得我学习佛法以后最大最大的很多的感动啊，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我很深信一切都有因缘果报。你自己去努力，比如说你今天教这个学生没有错，你也没得师铎奖，然后呢别人也不讲你，甚至呢老师跟老师之间联调的时候，干嘛那么辛苦，还不这样得过且过，我觉得不要这样想。你能做的为什么不做呢？你应该讲从你的角度里面永远不放弃，当然你也要休息没有错。请看下面的菩提心就像万丈的光芒，人在黑暗当中都要找什么光芒。所以一个伟大的高僧会有一个伟大的善知识出现的时候，就像旭日东升的太阳。同样的，不论在家出家，若一起学习佛法，同共发心的力量也会像太阳一样。所以佛教是会影响很多很多人的，虽然很抽象，但是透过这个图片让你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是真的广大无边，你要深信不疑。接下来看，当太阳西下的时候呢，当然正中午的太阳啊是很热没有错，可是太阳西下的时候呢，各位你想一想看，其实夕阳西下的时候也是很美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那夕阳西下的时候呢，哎，你也像落日一般，对不对？你看啊、哦、这是淡水的夕阳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水鸟呢也会感受到太阳的光芒。好，接下来第七页大乘的修行方法，请你自己看，我就直接跳到结论了。结论呢讲心，请看佛法讲心有不同的定义，请各位注意，可能很多人在诵晚课，你有知道这首偈颂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这是出自于华严经的夜摩天宫品。好，先看一下幻灯片。有时候你没有学佛之前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像什么？像海浪呢？还是像瀑布呢？还是像河流呢？还是像溪水？这张是我在中国大陆拍九寨沟拍的。我们的心念呢，事实上非常的乱。我们若没有听闻到佛法，我们没有按照六度波罗蜜去学习，甚至学止观跟禅定，我们的心啊就像呢万马奔腾的瀑布一样。现在年轻人你问他说今天你要去哪里，他会说看心情咯。那佛教主问你今天你要去哪里，看因缘咯。其实因缘跟那心啊都是你的念头。心的念意有不同，请看第八页第十三行。一，一般心理的心，对万物喜怒哀乐不同的感受。第二个，作为修行主体的关键心，比如像《金刚经》，云何因云何住。好，我现在的经文跟你现在读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用菩提流支的翻译。云因云何住，让你的心安住在哪里？云何修行？怎么修菩萨的六度万行？接下来《金刚经》讲云何降服你的心。接下来，那中国人很喜欢般若波罗蜜， 啊，尤其从玄奘大师翻了600卷《大般若经》到了中国，中国人很喜欢《金刚经》跟《心经》。啊，中国人很喜欢的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常常讲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个心啊，是属于法性空寂、幻化不实的心。啊，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，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啊，佛法非常兴盛，在家出家，很多人都会背《金刚经》，然后呢？突然有一天，有一个禅师在寺庙里打坐，因为他出去办事，他过午不食，过午不食回来寺庙打坐以后，他突然肚子很饿，他肚子很饿了以后呢，他想，哎呀，门口寺庙右转了，有一个老太太是卖包子的，她也是虔诚佛教徒，我看我去跟她化缘吧。他化缘以后呢，他就跟他讲，施主啊，我跟你化缘。当时中国佛教呢是非常兴盛，很多人都会读《金刚经》，文人也很喜欢读《金刚经》，连这个老太婆每天都念《金刚经》。他突然呢就跟师父说了一句话，师父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答对了我就供养你包子，你没有了答不对你就回家吃自己。他说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请问你拿什么心来跟我要点心？哇，他这个是禅师一愣了，哇，很了不起啊，哇，这个老太婆啊，善根这么深厚，他答不出来，他突然愣了一下，他很惭愧说，好吧，那我今天不化缘，我回去禅坐，哪一天我想出来以后我再告诉你吧。他就回去以后很精进的打坐禅修，他想了3天3夜不迷迷无休，他终于知道答案了，他就再出来说，老太太来我跟你化缘吗？那老太太又再问了一句话，师父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请问你拿什么心来跟我化缘这个点心呢？结果这个禅师就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我就用当下这颗心来跟你化缘这个点心，你该供养我了吧。哇，这个老太太就给他顶礼了。这是禅宗一个公案，我跟各位分享是中国人真的很有善根，中国人对于这个法性空寂幻化不实的心是很有善根去体悟的，但是要有基础，空不要到最后呢只是嘴巴空，你空我不空，烦恼来的时候，你若不真正从6度波罗蜜，英文讲 step by step 去学习的话，其实你还是不太容易空的。接下来7.4，具有某种程度如来藏的清净心，像我们讲发菩提心、清净平等的决心，乃至于大悲忏、大悲陀罗心、陀罗尼出相，说拜观世音菩萨要学下面10种心，请你做记号。下次或许有再机会请我讲，我这个10个心呢我也可以讲2个小时的，我今天只是给你介绍，给你看几张图片。第一个平等心，老师对学生跟一切的众生要平等，就像旭日东升的太阳，太阳是任何国家任何的族群它都照的，它不会说太阳升起了华人照，哦，马来人它就不照，印度人它就变暗了，不要。所以佛教徒最伟大的是平等大悲心，像太阳。接下来我们学习佛法，这个社会的确很乱，可是我们相信6道轮回、6道因果的道理，因缘果报的话，我们的心要常常勉励自己，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莲花它很清净，可是莲花若剪掉插在水瓶里，3天就枯萎。真正的莲花是要从污泥里面去磨练，所以希望各位学员还有各位老师，这次讲座完以后，你要深呼吸鼓励一下，我要做红尘当中的教育菩萨的莲花，这才是佛法给你最大的启发，这叫无染着心。接下来空观心，常常对很多东西你要观它不是真的，就像虚空的彩虹一样，彩虹很美，可是你手去抓是抓不到的。这一点呢我有一点点体会，很惭愧哈，蒙三宝加持，我这辈子去了18个国家，我常常在很多国家飞，飞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打坐的时候问，请问哪个地方是你的家啊？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你的家。比如你看我现在跟你讲完经，我就赶去机场，对不对？下半年度我又飞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请问哪个是你的家？而我们呢，没有学习佛法的话，对很多东西会抓得很紧，抓得越紧的话，你的痛苦就会越深。所以你要碰到挫折不如意的时候，告诉自己好的坏的就像彩虹一般，不是真的。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， 师父真的不是真的吗？我的学生会被他气死了。没有错，气也不是真的，你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太久，因为讲 let go 就让它过吧。最后你慢慢学习佛法，慢慢学佛法，就会学到无执着的心，你的心就会像心静如宁静的湖水。这是日本京都的金阁寺，你看它的倒影就很清楚。当你的心倒影很清楚的时候呢，你的一切的智慧就会现前，你就会真正体会到《金刚经》讲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可得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演讲到这里。第九页六度波罗蜜的参考资料跟第十页请你自己看吧。好，我的演讲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还有五分钟，有没有什么问题 Q&A？问题先以今天所讲的。
法师阿弥陀佛，可不可以请您再分享一下，一开始法师有放那个巴利文的那个音乐，那可以再稍微详细讲一下它的内容吗？
哦，好，
谢谢。
好，那叫慈经，台湾也买得到 ，Metta Sutra， 就是你对一切的众生要升起慈悲三昧，慈悲观。好的，你要升起慈悲心；逆境坏的也要升起慈悲心。慈经，慈悲的经，哎，他先唱巴利文，然后后来唱中文，哎，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都没有问题，表示大家都保证成佛喽。哎，看一下幻灯片啊，这样，啊，你的意思说这个档案可不可以给你是吗？我现在回答你就是，我很愿意，我不会吝法，哎，我愿意跟你分享，但是请你 email 给我 ，email 给我以后，我把今天的档案转成 PDF 档，就是不能更改的，然后我会送给你。好不好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。哎，这是我的做牛做马做了好几个月做出来的。好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。哎，有很多照片呢是我自己拍的啊，也没有版权的问题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这位学员，
请问法师，
好，请说。
那个我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家庭，是那个每一次那个拜祖先的时候。我是都是坚持要用素食，可是那个太太认为说是这样子不公正，多少年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，请问法师有什么方法化解？
好，这分两方面说。第一个，以自利来讲，你自己不要杀生，你可以买三净肉，现在 supermarket 的多好。第二个，以利他来讲，我觉得为了你要跟众生欢喜，刚才我们讲大乘佛法要利益众生，你应该站在菩萨有三种戒律，摄律一戒，摄善法界，饶益众生界。其实你可以，哎，供养荤的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坚持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能接受。对自己你可以严格一点，我们讲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众生他只要不要拿刀子杀，你在 supermarket 已经好的，其实你就买现成煮好的都没关系。举一个例子哈，他的问题很重要。因为当我们知道佛法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跟家人生活的时候会冲突的，因为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但是你要给他时间跟机会。举一个例子，我在新加坡，我就遇到人家问我说，那师父，请问我的爸爸妈妈就往生之前，他是学佛学了很久，突然说往生之前，我喜欢吃海南鸡饭，那可不给他吃？我说给他吃。为什么？注意听，这并没有破戒，这叫饶益众生戒，这是我的想法了哈。我已录影完以后，可能其他戒律的法师不同意，注意听是什么。因为当他没有错，你可以说是他的业，临命终的时候他还觉得我再吃一块鸡肉呢我才走，但是你若不给他吃，他满脑子就想鸡，他会堕落变成鸡的。你就是要破除他这个执着，你就给他吃吧，吃完以后他对鸡就不会有执着。举一个例子，像动物园狮子，狮子会每天都吃动物吗？不会。吃饱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羚羊在他面前走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有念头。所以站在饶益众生界，听好，各位是有善根来学佛的这个社员，可是你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应该满他的愿，只要不要亲自拿刀杀，哎，三净肉啊，或是 supermarket 的处理好的，其实可以是满他的愿，这并没有破戒，这叫饶益众生界。否则你很坚持你自己要过午不食，你要坚持你吃素，你会跟家人处得不愉快。那说处得不愉快的话，那他障碍你学习佛法，你也失去了帮助佛法帮助他的因缘啊。 这是我的想法，了解吗？所以没有关系，拜祖先最重要是你的心，心诚则灵。至于在拜荤跟素当可以沟通，若他接受素就素，不能的话你不要太坚持，了解吗？好，下一个问题。
请问一下，因为我们是老师啊，那如果期末带小朋友去吃麦当劳，那这个业算不算在自己头上？
不会。
结婚请婚的这个杀业
啊，这两个不同。假如你结婚是因为你结婚而开荤而杀业的话，严格说是会有因果的。但是你今天带小朋友去麦当劳是一个老师慈悲心，带他去校外教学参观麦当劳的鸡不会算在你头顶上的，这因果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我再讲一遍，举一个例子，比如我现在到一个朋友家，他们家有老母鸡，平台是没有杀，那因为呢我是一个朋友来，他要因为很欢喜招待我这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啊，不管我是出家不出家，他因为你来所以就把老母鸡杀了，那你就宁愿不要去吧。因为杀众生的业有因缘果的，它不是单一因单一缘，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是两类。第一个，结婚的时候最好是不要，减少比较好。因为呢说着那些海鲜啊螃蟹是因为你结婚而今天被杀的话，的确那个因果会比较粗重。好，我们说完全没因果。那至于你以老师带学生去啊麦当劳的话没有关系啊，重点是你教育他感化他。哎，好，我想我很想继续回答你们的问题，不过我已经知道时间是有限啊。
啊，我们非常感谢新弘法师的这个讲演，而且他还带来这个十几国的照片，他刚说了他旅行十几国，我们不必出国都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照片，而且这么丰富的这个资料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法师。
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那就希望大家永远记得这一章，为了利他我愿意要先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你才会有功德感动你的学生跟你一切，你才是真正的菩萨摩诃萨。好，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